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了八月的第四个主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月还有最后一个主日，是在最后一天哈。那感谢主，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里边，我们每一天靠着主的恩典来度我们在地上的光阴。那么，我们不断的思想上帝他自己的伟大的救赎，他是永不改变的。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会讲在这个纲要里面第前11章讲论圣经，我们已经讲完第二章论神和三位一体，这是正统信仰的一个宣告。第三，当然论神永恒的原旨，这个是要明白神的心意。当然第四章开始从上帝具体的他的作为当中传讲他创造之功，上帝的护理之功，这是非常重要的上帝的作为。然后我们也来到了第六章，开始讲到人的堕落、罪与刑罚，就是看到人类的败坏。这个是我们从第六章开始讲系统的救恩论里面的人的全人败坏。然后讲到了今天我们会讲第七章，人在败坏当中无法自救，无法给人类自己带来任何的希望，所以上帝主动的与人立约，所以就是神与人所立的约。然后透过这个约，是透过第八章中保基督成为一个立约的一个主体，他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就神与人之间一个伟大的圣约。当然这个第九章开始探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人堕落的人有没有自由意志。那我们能够明白，人是完全败坏的，是罪的奴仆，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信仰，乃在上帝他自己的无条件的拣选里面，他自己的作为。那第十章才讲哦，原来上帝他赐下的白白的恩典来显明他有效的恩招，使得那些被主恩召的人能够称义，称义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开始。那在称义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属灵的福分就出来了，一个论儿子的名分，论成圣，论得救的信心，论悔改得生命，论圣行善行，论圣徒的持守，论门恩与得救的确信。这些看到没有，都是一个得救基督徒所承受的所有属灵的福气，是来自上帝的恩典。当然关于第十九章，那我们对基督徒应该如何在地上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呢？那就是从第十九章开始反过来，基督徒怎么正确的认识关于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到底是在恩典时代基督徒怎么正确的，我们说既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也不是个反律主义者，乃是恩典主义。但恩典主义不代表废弃神的律法，乃是成全神的律法，坚固神的律法，是在恩典里面。好，然后我们到了第二十章，你才能够真实的实现就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因为基督徒最难的是什么呢？我们就发现有很多问题，什么呢？从你个人哈，从个人到你的家庭，如果你的家庭你的个人的信仰方向是偏律法主义的话呢，你的孩子就在律法主义的这个氛围里面长大，很麻烦。那也有一种家庭，什么是在反律主义，在追求所谓的自由，所谓的泛奴役情欲自由的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面，你的孩子也会自由主义。但是我们知道最难的不是这个，最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人最难的是什么知道吗？我跟你讲，你再去想一想，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最难的是什么？一个教会也是如此，就是该坚持的不坚持，不该坚持的有坚持。这是我跟你讲，你仔细看一看，为什么我们呢一些在社会上也好，在这个国家也好，在这个家庭里面也好，是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为什么会有很多人神经错乱呢？很多人神经错乱就是在这点上，就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这一块不太会控制，不太会把握。也就是说他该坚持的圣经原则，该坚持的绝对真理他不坚持。好了，当你不坚持这些东西呢， 就是不服神的意就会立自己的意。人就是这个本性一定有规则的。哎，你说我这个人算了，我在家里边不要有什么规则，免得挟制孩子，甚至什么一压制了孩子的这种发展的空间，开始放任自流。但是你又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总要有遵守一些规则，对吧？再自由主义他总有规则。好，那怎么办？他就会立自己的规则。这个时候你会主次颠倒，是非不分，就给自己给孩子产生很多错乱的时候呢，所以你的个人是错乱的。从基础的秩序的错乱到什么，到这个整个的圣经你的生活的这个原则的错乱，就你生命的错乱，精神的错乱，心理的错乱，最后呢很多的精神病，很多的不应该发作的一些东西就出现了。为什么？我跟你讲，这章非常重要，第二十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就是一定要注意该坚持的圣经原则，你坚持是刚强壮胆，是什么？是能够讨上帝的喜悦。相反，你放弃圣经原则，表面上的温和，表面上的接纳，是危险的。那反过来，你不该坚持的原则，你使劲坚持，那也是麻烦的。所以这样嘛，其实如果你真的走一个方向还可以，其实我们人往往什么，一定是很麻烦的。只要你不坚持上帝的圣经的原则，你就会坚持自己的原则，你就开始混乱。你的混乱什么呢？就是没有办法，所以你的生命是混乱的，你的认知是混乱的，所以你的生活，你的指导原则都是混乱的。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看到普遍的哈，很多为什么一些在我们的如果家庭里边那种错乱会带导致整个家庭，你的孩子，你的行事原则，你的工作态度，在社会与规则里面都是混乱的。这就求主来带领哈。好，这是第二十章，然后紧接着基督说人就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但这就是什么？这样教会的一些生活了。一定要记得，我们到时候会慢慢去分享有两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这一章很重要哈。为什么这一章很多我们说每次我们有一些教育工作的培训里面，总有一些人来挑战什么呢？为什么你们要对这个圣经和教旗宣誓？圣经说不可启示，怎么你们宣誓是不是违背圣经了？那我们经常我刚才看是断章取义的，你看上下文，圣经说不容许以任何的启示方式来掩盖你里边的错误的动机，来掩盖客观的事实，这是不容许的，就是违背信仰的，掩盖你错误动机，遮盖你的罪恶的启示是神所恨恶的。然而合乎圣经规范的启示是上帝所喜悦的。一定要记得，圣经里面有很多指着神启示的一些美好的见证，一点都没有问题。好，合法的启示与许愿我们大家能够明白，但是不要乱许愿，对了。然后呢，当然到了二三章嘛，我们基督徒也要讲就我们的政教官，对吧？政教官的问题，任政府官员，对不对？关于婚姻的问题，当然我们知道都是基督徒人生的大事哈。那个政教官会影响你整个的人生的一个不同的方向，对不对？第二个什么呢？就是你的婚姻问题，还有什么？你的教会生活，对不对？还有你什么圣徒相通，这个我信圣徒相通，基督徒之间的美好交通，然后什么？然后是两大圣礼，对吧？圣礼当中的洗礼跟圣餐，当然还有二三十章呢，不可以忘记的是教会的惩戒，教会的治理。然后呢，紧接着什么？当然他讲到教会治理方面呢，论教会的总会和会议，论人死后的状况和死人复活，这个关于人死后的状况，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人的灵魂要去到或者乐园或者去阴间等候基督再来接受最后的审判。当然最后的审判就是最后一章，我们能够明白啊。我们快点来思考什么呢？我们今天会讲什么呢？第七章论神与人所立的约。那我们总是要不断的回头每一个立场哈，要回到什么？回到上帝本身他的主权，他的旨意，然后再来到人本身的败坏和堕落，然后来自然后看到上帝的解决办法，然后最后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大部分的我们都围绕这个方向来看。所以呢你看，也就是说我们从第一个大点里面来看到什么呢，一定要记得说神与受造者之间的距离是如此遥远，这个当然是无法，其实本来是无法去并在一起去谈的，对不对？所以呢说神与受造者之间的距离是如此遥远，甚至虽有理性的人都当顺服神为其创造者。本来人应当，因为你既然是被造的，你应当为神的缘故什么来顺服神，因为你是被造的。但是往往后来，那么特别什么呢，你看这个最难的是在哪里呢，神我们又有什么叫又甚至虽有什么理性的人，又很奇怪了。如果神造人没有理性不就好了吗，对吧，像这个桌子，像这个椅子，像这个什么，哪怕你有 AI 也很流行哈，那个 AI 但是还是没有灵魂的，他的理性也是其实也是没有的，只不过呢是他把人类的理性把它什么综合在一起，对不对，一个大脑永远没有办法超越什么搞你上亿个上千万个大脑在一起综合起来，他其实他自己是没有理性的，没有理性的，只不过什么呢，但是上帝说创造人是有理性的人，所以就导致了人老是自以为聪明，总是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所以呢理性呢，当然本来上帝赐给人的理性是应该是合乎上帝心意的，是顺服在上帝的主权的带领里边的，所以呢你都当顺服神为其创造者，然若非借着在神那方面的自动迁就，他们绝不能从神原因神有所获得，作为他们的祝福与赏赐，神愿意用立约的方法来表明他这种辅救。你看到没有，我跟你讲哈，什么意思，因为按照神本身，人跟神之间根本是无法沟通的，想靠人自己的理性，人自己的情感，人自己的意志，人自己所谓的知识的能力去认识那位创造主是完全不可能的，是人类只能在败坏中灭亡。但是感谢主什么呢，你看到没有，神却借着他的自动的迁就在神那方面，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立约跟人立约不一样哈。一般人的合约是什么，是双方的，对不对，是彼此互惠互利的原则，是双向的，但是只有神的约是单向的，是神主动发起的，从这主动性来说是发，当然受约的也总有什么立约的这个什么一方有受约的，在我们是这个是一个关系，跟平时我们彼此之间立的那个合约是不一样的。他什么呢，是若非借着神在那方面的自动迁就，就是神主动的，完全神主动发起的，人只能被动的领受。一定要记得这个，这就关乎整个救恩的次序哈，救恩的次序包括你信主之后的你的生活的次序，都是明白完全神主动的他的全能，哎，没人没有办法。所以呢感谢主，他绝不能从神有所获得，作为他们的祝福与赏赐，一定所有的祝福赏赐只能从神得着，千万不要在上帝之外寻求所谓的祝福和赏赐，你会走向越来越糟糕的状态。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所以神就用立约的方法来表明他这种辅救卑微的人。你要明白一切就是人不要企图跟神平等，当然不可以，甚至你在任何一个立场上任何一个领受里面企图跟神平起平坐的探讨一个问题，你都是错误的，你都僭越了你那个位置，你没有守住你的那个奴仆的身份。所以嘛，求主带领，好，我们要能够明白，大家注意，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所立的约是跟我们任何人所立的盟，那你婚姻的盟约已经很厉害，对不对？我们说人类有两大的盟约，就神跟我们立的盟约，还有婚姻立的盟约，这个都婚姻的盟约也很伟大，但它远远不能超越神跟我们所立的约。因为盟约还是夫妻双方的，对不对，是上帝所带领的，你恩我爱的，你情我愿的，当然我们也知道透过处女之血所立的盟约也是很宝贵的， 但是仍然不能超越。我们知道唯有神所给我们立的那个圣约，那个约是上帝他完全主动的发起，所有约的内容是来自上帝他自己的恩膏跟启示。人又为什么不能增加？为什么圣经不能增加不能减少？你知道吗？这个约你不能随便增加条款啊，你也不能够减少条款，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圣约是完全来自神主动的、完全的、美善的他的启示，一定要记得。所以大家为什么对圣经所看重的，第一，让我们论圣经，我们要不断的加强它整个的什么，前面第一个立场、第二个立场，到后面越来越都是加强了我们前面的内容，一定要记得。所以明白上帝是拥有绝对主权的上帝，他是全智全能全在的神，你不能够僭越上帝给我们人的那个本那个位置，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第一。第二，注意，神与人所立的初约，初约大家知道是哪个初约？亚当之约，在人类没有犯罪堕落之前的那个初约，乃是行为之约。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人类没有犯罪，没有堕落，对不对？神总是说吗？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就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所以那是一个行为之约，是真的。可是这个角度讲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人类是没有罪的，跟你后来就不一样了，人类堕落之后就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时候人是有被神所创造的什么，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那个没有堕落的理性，没有堕落的情感，还尚未堕落的意志。他懂得什么叫自由意志，他懂得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他是可以明白的。所以那个时候上帝给亚当夏娃的命令非常具体，非常明确，你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可以随你的意愿也好，随你的意志也好，随你的喜好也好，随你的什么一时冲动的想法也好，那时候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人没有罪，所以可以明白园中所有的树上果子可以随意吃的那个自由。但是同时神也给人类始祖一个绝对的禁令，这个禁令不是自由，是一个你不可以做的事情，是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这不是一个自由的选择，这个是被神禁止做的事情，我们要搞清楚。所以我们知道人类的在初约的里面是给人有自由意志的选择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伟大的空间，但是神也给我们始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明确的禁令。我跟你讲，这个给我们每个家庭要形成这个规则，就是给每个教会这个规则，什么意思？所以你就说在任何一个场所你要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是自然的。但我们后来发现后来我们开始出问题了，我们不该做的去做，应该做的去不做，就混乱，个人生命混乱，夫妻关系混乱，家庭混乱，到社区混乱，教会混乱，一个民族混乱，到国家混乱，就到人类混乱。现在人类混乱了，完全发疯了，对不对？大家期待着左一个一新闻，右一个新闻，一个伟大的事件开始，发现你看什么都没看懂，而且越看越糊涂，对吧？我很期待那天川普跟什么普京的，哇，大家看看这个会有什么结果。看了半天我越看越不懂，现在今天早上我没看懂，我不知道搞开了什么会，这个达到什么结果，结果你问川普他也不懂。很多东西我跟你讲，人太有限了，人太软弱了，人想靠自己的能力你就发现都是没有希望的。这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呢？但是感谢主呢，神与人所立的初约乃是行为之约，以完全的和个人的顺服为条件，看到没有？那是很清楚的。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亚当夏娃没有犯罪，非常没有问题的。神在此约中将生命应许给亚当，并在他里面应许给他的后裔。当然神也是，你可以什么？其实上帝当然 你可以永远，如果你什么就园中所有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为什么？因为你就得到上帝的永恒的赐福。其实上帝很清楚给亚当夏娃一定有永生的这个基本的一个概念，人类是有永生的这个基本的认知的。当然这里讲的什么是讲好的那一面，是讲的好的那一面，是说神主动跟人类所立的约，是给人类带来一个伟大的一个祝福，是应许给人类的。但这个应许虽然到第三年我们会看到了，虽然因为人的败坏把这个约给有所破坏了，但是没关系，上帝仍然有他自己的计划，他自己的美意，神的这样的应许仍然没有完全被废掉，只不过说让一小批的后裔来成就这个伟大的应许而已，神的应许是没有改变的。好，我们来看，这是第二点。好，第二点里面就是说，我们要明白，从我们从宏观的，从上帝本来他的伟大的这个救赎开始，讲到神人之间本来是有无法用逾越的鸿沟，是根本是可以说句不好听话叫让分牛马不相及，对不对？还有比这个词还要更厉害的词都不为过分。但是呢，感谢主，什么？神给我们始祖所立的约是一个完美的行为之约，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呢？来到第三点，人既因堕落，就来到了第三部分，人因自己的堕落不可能借此约得生命，看到没有？所以人在行为之约里边彻底的败亡掉了，所以主就愿意立第二个约，普通称为恩典之约。这就是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神开始借着咒诅蛇，对不对？魔鬼撒旦，对不对？说你要扇女人后裔的什么脚后跟，女人后裔要击打你的头，来启示一个恩典之约，也就是弥赛亚的应许。你知道吗？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当人类犯罪堕落的同时，神对亚当夏娃有惩罚，宣告上帝对人类的审判，有惩罚，也有咒诅，那也有仍然隐含的那种恩典之约。所以恩典之约不是等耶稣基督来临才是恩典之约，不要说那个是恩典时代，其实我不同意。所以说时代论要小心哈，不是耶稣降生才是恩典时代，要记得哈。什么叫做恩典时代呢？其实亚当夏娃犯了一堕落之后，神把他的恩典之约启示出来之后，恩典时代就伴随始终。所以亚伯拉罕也是恩典时代里的一个神的儿女而已。所以这个恩典是借着人类的堕落之后呢，什么？那他凭此约将生命与救恩借耶稣基督白白赐给罪人，要他们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你看到没有？这个不是等耶稣来了哈，大家一定要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神就开始启示，你要扇女人后裔的脚后跟，你要把女人的后裔，未来的弥赛亚，童女感孕的那位耶稣，你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扇了弥赛亚的脚后跟。然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击打魔鬼的头，胜过罪恶，胜过撒旦的权势，胜过死亡，胜过阴间，得享神儿女的自由和荣耀。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拼死约将生命与救恩借耶稣基督白白赐给罪人，让他们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并应许将圣灵赐给一切预定得生命的人，使他们愿意并能相信。看到没有？非常精准，这些地方非常精准。要明白什么呢？这个救恩论方面好，一定要清楚。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而且基督徒一定要明白，没有圣灵的重生，没有圣灵的恩膏，没有圣灵的内助，你的信仰就变成宗教，变成一种哲学，变成一种心理所谓的医治的追求而已，或者是精神寄托，再不好听的话就什么 就是一个什么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一个多个朋友多条路的一些投机分子成功神学。再廉价一点是什么呢？是现在看病太花钱，就把耶稣当作医病赶鬼的一个灵丹妙药，你的信仰会越来越肤浅，越来越自我为中心，越来越什么，只是想让上帝来成就你自己个人的梦想，最后你又破灭了。为什么说有些人会说，哎呀，我身边也有一些人说信耶稣信耶稣信了十几年，后来又不信了，那跟犹大差不多。犹大最跟随最亲密的跟随主，就跟随了接近三年，就他不信了，就把主给卖了。他真信了吗？当然没有，没有，他是想利用主成就他自己的梦想，希望以色列人将来能够什么，在他那个时候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重新复兴以色列国。犹大开始在里面可以做个什么财政部的部长，因为他管钱呢。不过这个部长也常常偷钱，对不对？常常偷钱的人，所以上帝也知道他不是来建立一个虚假的国度。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这里上面你要注意，在第三个里边表达一个很完整的，看到没有？这个 是超越时空的，不是说哎呦耶稣基督来了开始了恩典时代，其实不对的。从我们的第一个堕落的始祖开始，当他们被耶稣基督信靠未来弥赛亚的救恩，相信未来弥赛亚为我罪死埋葬复活升天再来的这个救恩的时候，他就在恩典时代里面，整个都在恩典里面，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说立约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开启。所以我们要明白，他让借着他自己圣灵的工作重生，预备我们的心田成为好土，成为好土之后，哎，福音的种子进来了，无论是通过各种渠道的福音，或者通过广播，对吧，通过弟兄姐妹的传讲跟你传福音，或者通过你去一个教会，或者你通过一些查经团契，或者是任何上帝使用的，万事叫复现，他叫万事都复现效力，就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是因为神预备好你一个好的心田。寻求弥赛亚的心是圣灵放在这里的，预备好你的心，所以你能够跟福音的种子一拍即合。有一天你能够悔改信主，能够信靠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死埋葬复活，是因着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一定要记得，否则你没有办法来悔改的，你没有办法来相信耶稣基督的。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人不可能改变人，我们不可能强迫别人，无论你软硬兼施，你不可能让人来信主的，连你自己都不能让你自己来信主。所以我们常规犯什么错误呢？我们传福音了，哦，我福音传给你了，下面就是你跟神的事情了，也不是，下面你要为他祷告，应该为他祷告，祈求上帝来成就他的旨意，显明在这位慕道友身上成就上帝的旨意，让人无条件的去接纳他，把他当作一个慕道的好朋友也好，当作一个你的亲人也好，继续无条件的去爱他，去有机会就把福音再传给他，等候上帝的旨意的成就。有一天他真的跟你说，哎呀，我弟兄，我终于愿意来接受你那个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了，哇，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奇妙的显明出来而已，绝对不是你的功劳，也不是跟他自己选择，他的选择运气好，他选择了信主。 No， 上帝自己的恩典，上帝的拣选，在他里面做了奇妙的工作，也让我们看到有圣灵赐给他生命，圣灵给他什么？愿意相信的心。一定要记得好，弟兄姐妹，一定不要错误的理解信仰是在人最后的抉择是在人的手里面，这就是人本的神学会激流之下，会让你的信仰越来越偏离轨道，走向人本主义的神学，使你一生的信仰带来很多的遗憾。就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三个关于圣约的概念里面很重要的，你看到没有，真的超越时空，这就整本圣经在讲什么，讲弥赛亚的救赎。 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是谁没说，三位一体怎么证明？第二节说神的灵运在什么水面上，神的灵来了就是神，对不对？然后到了后面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我们来了，三位一体的神。但通过新约还有旧约后面告诉我们，神是借着他的儿子创造了诸世界，圣子也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这个所有的一个恩典透过女人的后裔启示上帝的完美的救赎，透过创世纪第三章。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误解了那个时代论对这个整个 新教的影响，是要正确的看待。因为后代很不知道好多时代论过分的高举时代论，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错误的理解，把圣经断裂了。所以后来阿米连主义的神学为什么会横行霸道呢，流行在后代的教会呢，这个时代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样的话就把那个断裂了，把神的恩典给断裂了，产生错误的概念。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你都会看到这个在第三点里面是没有讲新约旧约的时候呢，是讲上帝他救赎的计划是完美的。来，我们下面看什么呢？你看，对，还有个总结，关于新旧约之前说此恩典之约在圣经中往往以遗命的名义说明。遗命什么意思？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遗命必须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效？人死了之后，对吧？你的遗嘱哈，你可以在没去世之前写遗嘱，对不对？这个遗嘱在什么时候生效呢？对吧？你不能说，哎，我还没死，你就把我遗嘱执行，把我的家产给分了，哈，可能那不行，对吧？那遗嘱可以先写好，写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处理身后之事。所以说，此恩典之约在圣经中往往以遗命的名义说明，乃指立遗命者耶稣基督之死。并指出由遗命所留下的永远产业及其所属的一切事。这个有点抽象，我要给你具体讲一讲哈。这个什么意思？那弥赛亚不知道公元一世纪耶稣才道成肉身，对不对？他死的吗？所以那个遗命是不是从耶稣来到后来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那一刻救恩才开始的呢？当然不是。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复活是超越时空的，它是一个既是过去的一个事实，也是一个现在的事实，也是一个未来的事实。只不过呢，哎，就像你这次你今天赚了1000块钱，对不对？是你这个钱是什么？是你前一个月努力工作赚来的，对不对？拿到了工资，对不对？要这工资你放在手里不安全，就存到什么银行，都到银行里面，你柜员存的说这钱是你的，是有你的吧？是你的，怎么证明是你的？给你一个存款的收据，对不对？有记录，对不对？然后这个钱存到银行中，完全不是你的，为什么？是在银行里的，银行倒闭了呢？银行那个柜员把那个钱拿跑了呢？不承认了呢？但你也一直相信什么？这个钱是你过去所赚来的，也是你现在拥有的，你把它放到银行里来了，还是什么？是你的钱。将来呢，你随时去提这个钱，还是可以给你的，对不对？所以呢，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其实他这个救恩什么呢？他是，你知道吗？在创世纪就预言说什么？说你要扇女人后裔的脚后跟，跟撒旦讲，对不对？女人的后裔要击打你的头，这什么？这是100%的预言的事实。所以你知道吗？这就再回到最后的告诉我们说，神在创世以前预定耶稣基督为我们什么而死，明白吗？这是为什么到我们今天看的经文，路加福音说这是我所与立血与你们所立的什么约。旧约要不要流血立的约呢？当然，旧约说你知道吗？以色列人每次怎么跟他传讲未来的弥赛亚成就的救恩呢？献祭，对不对？每次当他们始祖最早的敬拜神是怎么敬拜神？是猪坛敬拜神，对不对？你知道吗？猪坛敬拜神什么意思？亚当的一个儿子亚伯，他什么？他是献祭献给神，对不对？他杀掉牛羊来献给神。后来每次希伯来人每次不厌其烦的献祭献祭献祭，干嘛的？牛羊的血不能洗我们的罪，牛羊的血不能跟我们立约，对不对？所以透过什么？这个牛羊的血是什么？ 预表了耶稣基督的血。所以看到没有，只不过说是过去的，在最早的未来的过去的预言跟实际的成就到未来的预言是一样的，因为上帝他是超越时空的，他现在说的话是过去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是这个意思，将来还是这个意思，要明白这概念哈。喂，我们人可能不能这样，因为我们人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你知道吗，上帝只要说出一个字，这个字是过去早就是他的心意，也是他现在的意思，也是他未来的意思，他未来要成就的意思，明白吗？所以你知道吗，上帝就说他这个点啊，上帝那个点啊，他这个点不是放在某个历史时空里面，这个点是可以的，他的点可以放在这里，但这个点是动的，上帝这个点是完全在生命的运动里面的一个点，知道吗？其实我们就严格来讲，那个点到线，线到面，对吧？面到什么？一个平面，平面到一个历史的空间里面，它是运动的。上帝的灵，上帝给我们他的话语是充满了动感的，他可以回到过去，创世以前，他可以来到创造的历史里面，他可以来到救赎的历史里面，他可以超越救赎的历史，他可以成就救赎的历史，很神奇。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这样嘛，就这么，就是耶稣基督他所立的新旧约，他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流血立的约，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创世前，耶稣基督预定他为我们死。所以约是要借着流血立的约，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遗命，明白吗？一定要说，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都是神早已在创世前的预定，也有在始祖时代借着摩西五经，借着先知，借着各种的历史学家，不断的把什么，把上帝这个遗命，说耶稣基督的遗命，把它不断的传讲出来。他一方面传讲的是有时空性的，但他这个传讲内容是超越时空的，一定要记得，超越时空的，超越人的理性的，奥秘的，但是神启示给我们了。你只能够透过神的启示来领受上帝的奥秘，很奇妙，对吧？女人的后裔是奥秘，对吧？童女怀孕不是奥秘吗？是不是？圣灵感孕童女怀孕，对不对？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奥秘，耶稣可以治好很多的病人是奥秘，人类理性无法明白的，医学上不能解释的，但是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大家能明白这一点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凡恩典之约在圣经中往往以遗命的名义说明，乃指立遗命者耶稣基督之死，并指出由遗命所留下的永远产业及其所属的一切事。所以从始祖亚当夏娃得救开始，到我们最后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所承受的祝福，什么什么永远的产业和其所属的一切事，都是永恒的，哎，没有区别的，明白吗？从第一个得救的圣徒到最后一个得救的圣徒，我们从神所承受的那个恩典跟福分是没有两样的。喂，这就为什么圣徒相通呢？你知道吗？哎，你去到美国，你跟美国的基督徒在一起，真正的基督徒在一起，你就很伟大，很舒服，很交通，没有任何阻隔，白人、黑人、印第安人、印度人、中国人没有问题。大家呢，如果不有个信仰呢，哇，华人跟华人之间卷死你，搞死你，跟印度人之间又多一个隔阂，跟印第安人呢更有隔阂，跟白人呢永远有隔阂，跟黑人呢隔阂的不得了，对吧？你走到哪里都是隔阂重重，明白吗？那你夫妻不信主，一个性格不信呢，永远都是陌生人，表面上无论多么的熟悉，多么的了解，所以都陌生人到什么程度呢？你死我活，爱之深恨之切，最后就发现实际上最仇恨的人就是你的配偶，对不对？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因为人性是经不起检验的，人性是太诡诈的，太败坏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什么要明白什么呢？一定要什么呢？要注意，因为我们一切成事是耶稣基督的死、埋葬跟复活所给我们带来的伟大的福祉。我们基督徒普世圣徒相通，明白吗？将来你跟大卫在一起， 其实我们今天已经跟大卫常常在一起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读他的诗篇嘛，哈哈，看看他的那个生命的经历嘛，对不对？我最近个人灵修正在灵修撒母耳记上下嘛，所以我最近灵修分享做很多关于大卫的，那我自己在思想大卫的一生里面继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跟大卫相通的，跟大卫相通，连自己犯的罪都跟大卫都相通了，也没错的。因为大卫的悔改诗是给历代圣徒伟大的造就，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犯罪跌倒了一定要读大卫的悔改诗，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再揭秘怎么去接着悔改，上帝恢复你跟上帝的关系，大卫如此的经历，你也经历，所以历史历代圣徒相通的，就这个事。但是信与不信确实原不相配的，不能同父异母的，因为不能相通。这就是什么第四大点啊，大家注意，所以这是一贯性的。所以圣约的前四个要点是从上帝发起，上帝跟人类的差别，到人类的败坏，到人类本来是没有败坏堕落的，到堕落，到最后形成什么上帝的救赎，它一直在延续其中。好，下面我们再讲两个点就结束了。第一个点我们必须分开讲，分讲旧约，旧约对吧，这个就开始自然的了，开始具体讲。那刚刚前面四点是不分新旧约，讲整个圣约的概念，大家只不过说此在律法时代与福音时代的实施各有不同。哎，我们要承认新约跟旧约还是有所不同，对不对？好，在律法时代恩约之实施乃借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的羔羊以及传给犹太人的其他预表和礼仪。哎，这个很重要哈，弟兄姐妹，旧约一定要掌握很清楚。旧约里边，我们说旧约里边接着给亚当的应许，给摩西的应许，哪怕给什么亚伯的应许，到挪亚也好，一代一代的应许，接着先知也好，摩西的这个一个先知也好，预言也好，接着献祭。为什么要献祭？为什么要犹太人实行第八天男孩行什么割礼，对吧？还有逾越节的羊羔羊以及传给犹太人的其他预表和礼仪，所有的旧约的内容都是关乎什么的？旧约你要读不到耶稣你很麻烦的哈，那个旧约会你被你读得一塌糊涂，对不对？都是预指那要来的基督。哎，这个你要焦点一个靶心哈，你要注意那射箭的时候一定要什么，我看那个，每次我喜欢看，有时候看那个世界那个射箭锦标赛哈，我觉得好牛。那天晚上我没睡着，我看看，哎，那天正好就看那个，正好一个射箭比赛，哇，韩国很牛，对吧？中国差一点，那天跟印度决赛，哇，基本上说十环才行，十环以外都是失败的，哇，那些家伙练得太猛了哈，也就是十环，然后你打了九环，基本上你差不多离冠军越来越远了。那什么表示什么意思呢？射箭他要对准那个靶心，一定要射环，三个队员嘛，团体赛，你三个人每人都射十环，每人射环就好了，结果你射这个九环，你下面就来了，就开始 难搞了，开始要慢慢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必须对准什么？那个靶心，那靶心都是预指那要来的基督。所以旧约所有的，这里讲的所有的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的羔羊以及传给犹太人的其他预表和礼仪，包括神赐给犹太人的所有的律法，所有的律法的经义、律法的本意、律法的总纲、律法的指向，都是指向基督。否则我跟你讲哈，你就会出问题，也会出问题。所以为什么新旧约的三十九卷为什么能够成为正典的原因，你仔细看一看，如果旧约的任何一个书卷跟基督没有关系的，这个不能成为正典，不能成为正典。所以天主教的七卷什么所谓的次经也好，甚至有人把它叫做伪经也好、盘经也好，其实呢，我跟你讲为什么不能成为正典，是因为有些经文有些内容跟基督或者完全没有关系，或者跟圣经其他所写的耶稣基督的真理是有冲突的，是有矛盾的，是不能成为正典的，不能成为正典的。大家要记得哈，这个是不是乱来的，是有圣灵的带领，也有历史历代圣徒们的一个 美好的总结哈。总结什么呢？所以呢，列位，这个很重要。喂，旧约所有的这些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好，注意，而且这些在当时是够用而有效的。哎，你不要说什么呢？哎呀，我要生在摩西时代就好了。哎呀，摩西那么伟大的人，我所以犹太人一直留念摩西时代，糟糕了。法利赛人文士总是哎呀，摩西是我们最伟大的先知，我们生活在摩西那个时代，我们可能也更美好。错误的概念。有的人说，哎呀，我应该生活在什么更早一点，是亚伯拉罕时代就美好了，也是一样的。那我生活在什么大卫时代，哇，我们耀武扬威的以色列人跟着大卫玩都爽啊，对吧？不要说你生不逢时吗？不是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什么，就是说这些在当时是够用的，是而有效的。我跟你讲啊，上帝在亚当时代就给亚当他们能够过的生活，现在神给什么摩西时代摩西过的生活，神给什么大卫时代摩西大卫时代过的生活，明白吗？所以上帝在任何时代他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他的启示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就是适合那个时代的。千万不要什么呢，不要老是抱怨，哎呀，我要生在美国就好了。所以你使劲的想往美国跑，就到美国发现呢不是这么回事，明白吗？原来美国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偏离上帝的东西太远了很多，对不对？你不要认为你生不逢时。这里告诉什么意思呢？就上帝给我每个时代的他给他的那个时代的启示都是有效的，而且都是足够的，借着圣灵的活动来教训并建立选民对所应许的弥赛亚的信心。看到没有？旧约时代也是如此，对弥赛亚的信心，借着他才能得到完全的赦罪与永远的救恩，此约称为旧约。哎，称为旧约。哎，旧约就在那个时代的人就适合旧约圣经，对他们的启示也足够了。也就真正是神所拣选的人，有圣灵的工作，他一定能够明白弥赛亚的救恩的。你不要担心哈。但有人会担心什么呢？有人跟我提出这个问题了。那来，老牧师，我问你了，以色列人没有问题，希伯来人没有问题，对不对？那中国古代呢？古代那个比如夏商周时代的，我们有没有得救的祖先呢？哎，秦朝有没有得救的人呢？汉朝有没有得救的人呢？我不知道，我不能说肯定，但我是在说什么呢？如果神在那个时代拯救的人，一定有被拯救的人。我不知道，或许你将来到天堂能够见到我们的夏商周时代的中华民族的华夏子孙中哪一位呢？我不知道，对吧？你能够见到秦始皇吗？信心不大，不敢说。但是我们说呢，其实我就神在就是不同的时代里面，你不要什么老是想那些那些隐藏的事情，你不需要去思考的事情，不需要你去担心的事情，你就抓住你现在上帝给你的真理，透过整本圣经启示你的内容，好好去持守，好好去信靠，对吧？得救不得救，谁在天堂谁在地狱，真的我们不知道的。当然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些人是得救的人也是真的，那个灭亡的人还真的不在那位圣经明说的，那感谢主。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所有时代的基督徒，他都是借着的弥赛亚的信心，不是未来的弥赛亚，将要来临的弥赛亚，他要为我死埋葬复活。那今天我们是已经来过的弥赛亚，不过他还要再来，你看到没有？所以旧约时代的人们，所以旧约时代很多先知的启示什么，其实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呢，来的时候有两个，他有时候不分的，就弥赛亚第一次来临跟第二次来临，对很多希伯来人来说他没有明确的概念的，但是他们没有问题，信心仍然是完全的，懂了吗？他说我相信弥赛亚将来要再来，要来，来几次不知道，反正弥赛亚来为我赎罪就够了。上帝就是这样的，就是给他们先约伯也好，对吧？那么伟大的受苦的仆人，对吧？你说什么以斯帖也好，你说路德也好，这外邦女子，对不对？甚至外邦女子也好，你说伟大的大卫所罗门也好，他们领受的信心跟我们是一样的，相信弥赛亚对我们的什么救赎哈，只有借着弥赛亚才能得到完全的赦罪，才能得到永远的救恩，这就是旧约。好，再给大家搞清楚，我们来看看。好了，又看最后一点，我就要结束了哈。那最后是什么呢？第六点，在福音时代， 当实体基督彰显着的时候，哎，记住吗？耶稣来了，耶稣实实在在的降临了，对不对？然后呢，实施此约的条例乃是圣道的传扬。哎，对了，今天我们的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圣道的传扬。所以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什么？施洗，施洗。所以大使命有三个内容哈。大使命第一是什么？我们礼拜四晚上，上个礼拜四上我刚查完马太福音第28章哈，结束了马太福音的查考，对不对？我们新思晚上的小组在东山口的那个小组，我们是把马太福音完全查完了，上个礼拜四，就是说，第一是广传福音，是圣道的传扬；第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什么？施洗，就是圣礼。圣礼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的执行？还有什么？其实还有什么？就是后面什么？但这里边的圣道传言里面可能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就是门徒的训练，教会的牧养，教会的牧养，就是圣道。圣道的传言里面包括了福音的传言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守，对不对？所以这个新思晚上我们特别注意一个词，什么词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凡什么概念？凡的概念什么呢？要避免了只把教会停留在福音派，或者叫基要派。都不要随便的下这个有点奇怪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说凡我吩咐你们都要叫他们遵守。福音这么重要？重要。生活原则这么重要？也重要。圣经里面所有凡耶稣基督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一个教会的心智是什么呢？全备的真理。全备的真理是什么？包括福音，包括耶稣所讲的任何基督徒的任何的一个持守的领受的圣经原则，都要传讲，都要教训他们。而且教训他们目的干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干嘛？遵守。不是让他们知道而已。哎，教会不是让你来听一听，大脑大了啊，你的生活的见证没有？所以我们所有的嘛，就是说你知道吗，借着圣道的传扬、洗礼和主坛之圣礼的执行，这些条例为数虽少，没错，确实不多，尽可能上帝不把那些难担担那担子给我们了，不再让我们每天去杀牛宰羊去献祭，对不对？甚至也不要什么把很多的天主教的那个另外的那个五个圣礼都把它排除在外了。为什么？因为基督徒的信仰更多的是在什么心灵里面的自由，是在更多的在属灵的意义里边，你的灵魂的释放带来你生命的改变，你的思想的改变，你的一什么，包括你的内在的很多东西，你的心改变了，然后你的后来的行为操守你就跟着去改变，是自然而然呢。所以就把那些繁荣乳洁的那些繁荣乳洁那些那些不必要的那些麻烦就把你拿掉了。所以什么呢？所以这在你看到没有，这些条例为数虽少，而且在实施上更为主怎么这个简单哈，更为简单，又少有外表的光荣。哎，你看到没有？哎呀，今天早上我就在默想很多时候，确实越在学习，我就发现哎呀，我早晨默时我就发现自己里面还有很多的骄傲，很多的骄傲在里面，就是原因什么呢？总有时候很在意自己的观点被多少人接受了，哪怕你正确的圣经观点被多少人就不好接受你的就开心，不再接受你的就开始有点要么就是不开心，要么就心灰意冷，冷淡跟算了，我那个人我就不理他了，算了，很没冷对吧？啊，不冷对不对？牧师不能很没冷对，知道吗？就什么算了，忽略他吧，也不对。如果上帝把他放在你负担里的人，无论他可爱不可爱，他顺你的意不顺你的意，你仍然要坚定不移的去爱他。当然你不需要跟每个人都很火热对吧，对每个人都有负担也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是上帝把他放在你心里的那个负担，你不能因为对方的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你对他的那个坚定不移的爱，这个是求主的恩典。所以呢你要注意，所以呢在条例中你看到没有，他少有外表的光荣，有时候真的你要学习， 我告诉你，越属灵的仆人，他越懂得隐藏，他越懂得成全别人，让自己越来越谦卑下来，以致让人看不到你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基督在你身上照常显大，那个本来的你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小。这小到什么程度呢？已经没有人注意你了。你突然这个从这世界上消失掉了，好像没有人在意。你成全了你身边所有的人，这个很难。所以这是为什么那个你说不要甘蓝成渣不能成油那首歌里边，他主啊我惭愧，我感觉我总是保留自己，太难了，人太容易保留自己了，明白吗？我什么都可以忍，但你践踏我的尊严我不能忍。以前我也说了，你什么都可以伤害我，但某一个点你要伤害我的，我绝对不会跟你容忍的，我绝对跟你死，你死我活的。人总是要抓住某些可怜的自以为尊严的那个东西，那个其实就是神要对付你的东西。基督徒最难就在这里哈，我已经够不错了，大家都觉得我已经很好的人了，我到处都被人夸奖，我都被人推崇的人，我还有问题吗？但是上帝往往对这种人对付的更厉害。为什么？因为神要更好的使用你。你不要觉得哎呀，你怎么，我怎么比如跟神说，我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神你对我怎么这样的呢？神说我不需要你，我不是拿你跟别人比较，不是你比别人在某一方面表现得很优越的感觉，或者确实有些方面确实还不错，因此我就不对付你。我跟你讲弟兄姐妹，有时候特别你放在跌倒的时候，不要害怕别人什么呢，你说哎，我有那么多好的地方，你难道一定为什么死抓我这个不放呢？一定的，如果你犯罪了没有悔改，一定死抓你不放的，明白吗？除非你不是犯罪，你犯罪跌倒了必须被对付那个罪。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委屈，哎呀，我比那些人好多了，我又没有那些总比不清楚的人好，不是好十万八千里了，对不对？我就算比那些很多清楚的人也在这方面也很多好的不错了，你怎么还要抓住我不放呢？我们就是很委屈的不？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真的明显的是你的罪，只要你一个小罪被紧抓不放，你要感恩，证明神特别爱你，神特别的恩待你，神要兴起你。为什么？因为让你什么，要你什么，少有外表的光荣，外表的光荣慢慢全部拿掉。为什么呢？虽然在这些条例中的万国，连犹太带外邦人更充分的查明了证据与属灵的效力，看到没有？所以神把犹太人里面所有的优势，所谓的资本全部拿掉，一视同仁，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犹太人外邦人都不重要，割礼割不割礼都不重要，对不对？你作为神的选民不是神的选民都不重要，重要的什么？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也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看到没有？上帝就是那么绝对的平等，然后呢更充分的阐明了证据与属灵的效力，此约成为新约，所以是两个本质上并非不同的恩典之约。所以我们要知道，把新旧约这个总体来说，本质上没有区别的新旧约圣经，乃是在不同的时代，这是一个而又相同的约，里边本质上是一样的。哎呀，感谢我的闹钟正好响了哈，那么巧妙也已经刚好了哈，那我就关掉它了。好，我们就到这里。什么概念呢？就说所以是两个本质并非不同的恩典之约，乃是在不同的时代，只是一个而又相同的恩典之约。两个约指向的核心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神对希伯来人的工作方法跟对外邦的工作方法是有所不同，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有区别的。但是这两个约的核心它是不变的，都叫恩典之约。当然跟亚当夏娃第一个在犯罪堕落之前那个约是有点不一样的，可能那个约是有点区别，那叫行为之约，确实是不同的，稍微不同。但是呢，那个就是承载了，因着那个缘故承载了恩典之约，承载了恩典之约，让我们明白其实旧约跟新约都是恩典之约。所以呢，我们求主的带领，那么这些经文的根据，那这些观点呢 根据就在我们下面这些经文里面。那如果你有兴趣，当然现在没有问题，因为现在网络时代哈，你不一定照这个照片，对吧？那你随便的网上你可以搜到韦斯敏斯特信条的这些电子版的，肯定可以找得到哈。然后鬼子那天昨天告诉我说，哎，在唯读圣经里面最近又推荐了一些什么，一些和一些属灵书籍的那个连结，有专门的去推出很多的属灵书籍的，在唯读圣经里面可以去下载，可以去看。又说昨天鬼子也很告诉我一个，他说他才看见了一个新的发现的，最近唯读圣经新推出的一个新的内容，可以下载很多的属灵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著作。那么我们所有的都有什么，都有什么，所以威斯敏斯信条也容易，很容易找到，电子版的可以找得到，那你可以自己去搜下来啊。甚至林兴长老上一次我记得给我很大的这个支持，就是哎，他马上把他另外一种版本我讲的那部分内容他再发给我看看，就是另外一种翻译的版本可以参考。是的，当然因为毕竟对新民信条的解释是不同的神学家，不同的属灵仆人有不同的解释，当然翻译版本不一样，那我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的准确稍微清楚本身它的意思，千万不要跑偏的太多，这是没错的。好，我们感谢主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什么神与人所立的约，那我们就结束了，那就结束了。我们在六个点，那下一次我们讲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个伟大核心什么呢？第八章，这是我们九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要讲什么呢？论中保基督，他来了，他本来就在，对吧？他从超越时空的创世纪前就来的，到什么？到创立世界之后来也来了，到旧约时代也存在，到新约时代他真的降生了，对吧？然后到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了。今天主在哪里？主在天堂。今天他在哪里？也在我们这个会场。他在哪里？也在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他来了。所以我们下一次的我们的讲到了第八章，论中保基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再给我们历史历代的圣徒都有一个约的概念，只不过说这个约跟我们所理解的今天的不要被人的错误的理解，把这个约当作是人与人之间所立的那个所谓的一个合约而已。这个其实当然这里面反映出一般启示那种契约精神，是来自上帝的主动的启示，来自上帝白白的恩典，让我们明白上帝所给我们立的那个伟大的约，是因着主你自己的主权的恩典，因着主你赐给人类祖先在没有犯罪堕落之前行为之约的一个悖逆，一个违约所带来的恩典之约。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偶然性的工作，乃是上帝他永恒计划的不同的阶段。主啊，谢谢你，你透过我们始祖的犯罪堕落来看到了，之所以人是被造物，就是因为人是有限的，而且物质的东西他是不能承受永恒的那个国度，所以你就透过人类的败坏犯罪堕落，你继续的成就你自己的救赎的计划，你也继续的完成你自己所有的应许和对我们的祝福。虽然大部分的人会走向灭亡，在罪里面沉沦，但是主，你的旨意永不改变，你的应许必要成就，你的全能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只不过主你用了另外一个立约的方法来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救恩。你对希伯来人的启示方法跟我们的启示方法也有所不同，但是你所启示的核心都是让我们显明出基督要神的儿子，无罪的弥赛亚要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升天再来，来这个透过弥赛亚的救赎，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能够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感谢你， 你让我们承受一系列从你来的各种属灵的福分。我们赞美你，何等的荣耀，何等的门福。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也让我们继续的领受你的恩典之约，使得我们众位弟兄姐妹能够谦卑顺服在你的面前，爱慕你自己所给我们所立的圣约，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让我们既能够领受其中美好的真理，在我们实际的生命当中产生美好的效力，也让我们愿意遵行效法，活出主你自己的真理，好让我们能够延续着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所有你所让我们能够领受的美好的，凡你 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能够领受，我们都能够遵行，我们也能够传言给我们的子子孙孙，什么一代一代的都能够领受你全备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警醒警守，活在这个地上，来荣耀主你的名，来建立我们个人的生命，建立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建立我们教会的生活，从而影响这个世界，从而把更多的人带到主你的面前，好让我们都能够领受主你伟大的救恩。谢谢你，赞美你，所以我们为着主你，你赐给我们的你的圣约来赞美你，我们也谢谢你，更是借着耶稣基督你流的宝血，你流的宝血来给我们所立的约，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与你和好，承受永生的福气，也能够在地上能够活出一个我们本来所不能活出的那个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来殷勤预备等候主你自己的再来，好让我们能够跟众圣徒一同在主里面进入你永恒的国度。谢谢你，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